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爆发，救人更紧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8日。我们学法小组有四名同修，每人都有电脑，都能独立上明慧网，其中两名同修还有自己的家庭资料点。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不断传来各地封城、封路、封小区的消息，人们都生活在惊恐之中，我们一时真有点不知所措。通过学法、背法和上明慧网，同修们很快清醒了。我们是大法弟子，瘟疫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也不能和常人一样居在家中，不能当看客，我们的使命是救人，救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采用不同的方式抢救众生。一、救人的脚步不停。 L 同修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75岁，是学法组中年纪最大的。家里有家庭资料点，上网、下载、打印等技术得心应手，平时主要是和季同修结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推，并给民众发自己制作的各类明慧期刊和带有九字真言的护身符。 L 说疫情期间他是这样做的。疫情爆发封城封区后，外面行人很少，因怕传染，即使有人也与他人保持很远的距离，怎么办？他说，我是大法弟子，救人的事不能停下来呀。于是我就在我居住的小区发真相资料，或与人保持距离，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小区是高楼群，我就打印明慧网上那些救人的不干胶，贴在小区每栋楼一楼的电梯门口，世人进出电梯就可看见这句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病毒一病消等必疫良方。打印多种明慧期刊，如明白、真相、希望、天赐鸿福、天地苍生等，还有古代预言家刘伯温的预言，加上如祝你平安的各种卡片或明慧周报，每家每户送上一份，告诉世人不要心慌，明白真相就会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在自己的小区做，面临着被熟人、邻居举报的危险，刚开始心态不稳，有点慌，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是在救人，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不许任何生命干扰，告诉自己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还有正神和护法神的保护，我不害怕。发资料时，就是遇到有人出来，我也会坦然地送上一份真相资料，对方也乐意接受，心正念正，每次都很顺利。三月份以后，我开始用真相小广播救人。小广播里真相内容丰富，不受知识、年龄、时间等条件限制，操作简单，可反复听，直到听明白为止，弥补了讲真相中的不足。我告诉世人，小广播是救人的，一定要认真听。听明白后，只要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就等于废除了加入这些组织时发过的毒誓，抹去了兽印。 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就会有神佛保护，就能躲过这次大瘟疫。我开始先发给以前做过三退的人，其中一个邻居听了以后觉得很好，他就拿到一楼大厅去听，那里经常有不少人在打扑克，有人也要听，邻居就把他的小广播给别人了，又来跟我要。我一看这方法不错，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活传媒，世人更容易接受，我就鼓励他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我说，你要告诉亲朋好友，小广播是救人的，一定要认真听。亲朋好友了解真相后，如果他们同意三退，你就记下三退名单，可以把小广播送给他们。这个邻居做得很好，还有另一个邻居也做得很好，拿回35、36个人的三退名单。我告诉他们，你们帮助发送小广播，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度，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会得大福报的。他俩都很高兴。其中有一人听了小广播后，想要修炼法轮大法，现在正在看转法轮。二，根据个人情况，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季同修今年67岁，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他家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平时和 L 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已有3、4年了。在正实法方面，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季同修介绍说，疫情期间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背法，正月初六开始上早市面对面发资料，第一天只看见四个人，发了四本，虽然人少，我还是坚持经常去。那时人都待在家里，我把自己居住的楼内近200户人家，每家都送上一份真相期刊，让人们都知道三退保平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避大难。三月份，外面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资料点的同修提供了小广播，我和 L 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同时发真相期刊和小广播。有一天给一位老年人讲真相，劝他三退后送上一本期刊，他说眼睛花了看不见，我们就给了他一个小广播。他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不要钱，是送给您的。他高兴地说谢谢。我告诉他好好听，听明白了让家人都三退都得救。他一再地说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您的。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们这个小组现在已经发了162个小广播了，小组同修还为这个项目捐了钱。有一个卖水果的中年老板，一开始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不退，说很忙没有时间。我给他雇佣的一个男子讲真相，男子很快就接受了，并做了三退，送给他真相期刊，全都要。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到那个店买水果。后来这个老板换了故宫，我又去给新故宫讲真相，送期刊和避瘟疫的护身符，让他承念九字真言，躲瘟疫保平安，并做了三退。过了几天，发现那里又换了两个小伙子，其中有一个当过兵入过党，做了三退后给他一个小广播，他当场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连喊两遍。我从心里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水果店老板自己虽然没三退，但从不反对我给他的故宫讲真相，他的生意越来越好。有一天快到中午了，人流少了，我又一次给老板讲三退的重要，他终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用的是真名。他说我观察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很善良，我都感动了，托你们的福，现在我的货卖得越来越好。我说是你不反对我们给你的故宫讲真相，让他们得救，也是做好事啊， 现在你也退出了邪党组织，明白真相后得救了。托大法师父的福，你的生意会更好，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好，好。从那以后，他经常和我们要真相期刊看，还要真相小广播听。旁边卖菜的女子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我说，明白真相都得福报啊，不管谁都一样。我给他讲真相劝退，他说什么都没入过。我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福报。他也高兴地接受了。三，世人不珍惜大法资料，向内找自己。外同修老家在农村，后搬到城里居住。提到小广播，外同修遇到的事给大家提个醒。他说，我老家的同修在前几年就开始发语音小广播了。2019年我回老家给人讲真相时，有一个人跟我要小广播，因为我没有。听说我二大姑姐有两个，我就要了一个给她。二大姑姐对我说，我们屯的人在集市上每人都要两三个小广播，拿回去放到屋顶上吓唬麻雀，因房顶晒粮食。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么珍贵的东西众生不知道珍惜，却拿去乱用。当时我就说，这样不好，小广播是叫人了解真相救人的。回家后，我想上明慧网和同修切磋，因文化低，老是拖着没写。前几天我拿几个回老家发，有个人来跟我说，有的人把小广播里的卡拿出去了，用它听常人的东西了。我听了一惊，大家都知道，不止小广播，所有救人的东西都是同修们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用辛勤的汗水和宝贵的时间制作出来的，怎么能如此被糟蹋呢？我就想，为什么我总是听到这些事？向内找，是不是我自己就没珍惜这些救人的法器，没有珍惜大法的资源？是不是我真相没讲到位？是不是我把救度众生的责任当作任务去做了？我觉得发小广播的时候，要保持救众生的纯正的心态。为了避免众生在无知中造业，必须要把真相讲到位，才能制止这种不良现象，产生好的后果。我发小广播时是这样对人讲的。小广播里有神传文化、八仙传奇、三腿保平安、法轮大法好等很多节目，你要珍惜它。它能使人明白真相得救度。小广播的卡能拿下来，但是你不能把它拿下来，这样对你不好。你可以播放给别人听，叫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这样对你有好处，是功德无量的事。另外提醒同修，在发放小广播时应理智一些。因我老家有同修在发放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迫害。四，修好自己，堂堂正正救人。W 同修最大的特点是非常朴实，救人的心态纯正，就是本着善念救人。在与世人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从搭话到讲明真相，就像在唠家常，而且不急不躁，不知不觉的就把人救了。W 说，小区开始封门，凭出入证进出时，我的人心开始浮动。后来意识到，瘟疫与修炼人没有任何关系，应该走出去多讲真相，让世人明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在瘟疫中保平安。于是我安下心来，在家学法、背法、发正念、修自己，然后堂堂正正做修炼人该做的。 同修送来平安秘诀粘贴，我就自己出去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有时与同修一起去。不论是在集市、车站、超市或是路上遇到的人，只要能搭上话，我就给他们讲。一听是大疫当前怎样保平安的，他们当然都愿意听。我说，就是为了你们好，我们才出来的。咱们都是好人，邪党太坏，作恶多端，竟欺骗老百姓，老天要清算他，不能给他当陪葬。世人都能明白，很高兴地退出路过的党团队组织。再讲大法好的真相，他们就能听进去了。也有糊涂的，怎么说也不听，还有说邪党好的，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还有要举报的。但只要不动心，就是本着救度对方的善念，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有一次同修来我家，我讲了给小区保安讲真相的事，同修不赞成我的做法，说众生有的是，你非得在眼前讲，意思是不安全。我笑了笑没回答，我用师父的法衡量，众生不分远近，有缘就可以讲。隔两天我又给另一个保安讲，他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有一天到集市给儿媳买肉骨头，花了49元5毛，我给卖肉的50元，他找给我1块钱。我说不要，他非要给，旁边的人说给你你就拿。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占人家的便宜，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啊。我告诉卖肉的人，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灾难面前保平安。他说我相信，我听你的。我给他取了个化名，他退出邪党的少先队组织。我们小区楼下有晚市，这里的人较多。一天我出去走走，一下看见以前的工友在卖床上用品。我问他买卖怎样，他说不好。我就在他那儿买了一个枕套，10元钱。他不要钱，我说不行，我是练功人，不能这样做。他说那你给5元吧。我说不行，那我就不买了。他笑了。以前给他做过三退，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难来时保平安，他答应了。我走到一个卖布包的摊位前看包时，我讲了刚才发生的事。他说一看你就是个善良的人。我说我信佛，是修真善忍的。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很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正法已经尾声，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用巨大的承受延长着正法结束的时间，再给我们机会救度更多的人。我们要放下一切人心执着，走好最后的路，兑现大法弟子的神圣誓约。让我们用师父在经文至加拿大法会中的法共勉。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陈门瑞事件，我的过失和需要向内找的部分，作者韩国学员朴树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8号。我和陈门瑞认识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次陈门瑞到日本所做的这一切，我从头到尾基本都是知道的，但是我一直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审视着这一切，好像这些都与自己无关，直到师父的经文发表以后，我才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今天我把我知道的一些事实和自己的一些认识写出来，希望各位同修能够更深入认识此问题， 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一，陈文瑞到日本之前其实先来过韩国。今年二月中旬左右，当时也是韩国疫情突然爆发的阶段，好久没有和我联系的陈文瑞突然给我发短信说要来韩国，并且说很希望和我见面。当时我劝他目前韩国的疫情很严重，最好不要来，但是他和我说到韩国有很重要的使命，非常迫切的要和我见面。当时他在短信中简单的谈到了他要和我交流的内容，大致的意思就是我在韩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历史上的什么人物等等，总之说得很玄。当时我就警觉了，我和他说这些话就不要和别人讲了，然后拒绝了他要来韩国和我见面的请求。当时我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他到了日本以后，我们有过一次沟通，我直接提出他说的话不在法上，他的回复是当时那么说是为了引起我的兴趣，所以故意说的悬了一些。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又突然接到陈文瑞的短信，他说自己已经到韩国了，又请求和我见面，并说可以到我居住的城市和我见面，我依然拒绝了。后来得知他还联系了另外一位韩国同修，那位韩国同修还答应给他提供住宿，但是那位韩国同修在和陈文瑞的交流中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儿，最后没有给陈文瑞提供住宿，也没有和他见面。后来即使陈文瑞到了日本，这位韩国同修也不停地规劝陈文瑞，但是没有效果。陈文瑞在韩国短暂地停留了几天就离开了韩国。现在想想这个事情也是很可怕的，如果当时陈文瑞能在韩国找到稳定的住所，并通过某位韩国的同修联系上更多的韩国华人同修，那后果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毕竟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法理不清的人就容易被迷惑。二，向内找自己的色欲之心。我是在2018年4月认识的陈文瑞，第一次交流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在他的脸书上看到了他的照片，感觉他很年轻漂亮。修炼这么多年，在男女关系这些事情上我是非常小心的，加之我已经结婚了，所以对于和异性接触就更加谨慎。在认识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联系的非常多，我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状态不对，然后我就明确和他提出来不能这样频繁地联系，但是他总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再次联系我。虽然我明白这种状态不对，但是他联系我的时候我依然选择了默认。表面上我们谈的都是修炼的事情，但是我明确地知道这是自己的色欲之心在起作用。就这样前前后后几个月的时间，到了八月末左右，我觉得这种状态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我就坚决地结束了这种联系。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在言语行为上没有什么不对的部分，但是当时的心态非常不好，挖根就是色欲之心在起作用。这次陈文瑞在日本能制造这么大的影响，我想或许也有这种情欲的因素在。试想一下，如果陈文瑞是一个老年男同修，他会在日本影响这么多人吗？我也希望这次事件中所有和陈文瑞接触的男同修都能在这方面向内找一下。当看到年轻貌美的异性联系自己，并且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的话所迷惑，再看到他好像受了一些委屈，就头脑发热地想要维护他，而没有真正地想想他的言行到底有没有问题，也没有真正地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不在法上。三，阻止妻子同修规劝日本同修。我的妻子也是修炼人，她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认识很多日本同修。陈文瑞到了日本以后，很多关于陈文瑞的消息就陆陆续续传到了我的妻子这里，她也明显感觉到陈文瑞的很多话有问题。后来随着事情越来越大，我的妻子很快认识到这不是一件小事。那段时间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自己认识的日本同修沟通， 过程中也阻止了几位日本同修和陈文瑞联系。当时我对妻子的做法有些不满，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日本同修的事，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消耗在这些事情上，应该拿出更多时间通过电话和网络救人。在我的妻子和一位日本同修长时间沟通时，我再次表达了不满，我的妻子也没有再和他过多沟通。后来我听说这位日本同修认识很多人，通过他陈文瑞认识了很多其他的日本同修。如果当时我没有阻止妻子的话，如果我的妻子能够成功地劝说住更多的同修的话，那今天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变得这么复杂。四，日本同修的离世让我非常吃惊。师父的经文发表不久以后，在日本就有一位帮助过陈文瑞翻译的同修突然离世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吃惊。听说陈文瑞联系影响的同修大概有200人左右，甚至有可能更多。几个月时间里，这么大量的同修被这件事情带动，不能扎扎实实地救人，这个影响如何挽回？想想就觉得非常可怕，同时也为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感到羞耻。修炼真的太严肃了，每一步都必须走正。写出这些事实，希望能给依然心存迷惑的同修一些借鉴。看看中国大陆目前发生的一切吧，好像最后的时刻真的就要到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只能是抓紧再抓紧。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疫情期间救人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1日。我是一名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0多岁了。只有师父能救人。今年2月2日，全家看电视，疫情越来越严重，人心惶惶，出门都戴口罩。我越看越着急，就讲，这场灾难是中共说谎延误造成的，是人的无德败坏造成的，中共还在掩盖真实疫情。我老伴儿受无神论影响，不同意我的说法。老伴儿自己住另一套房子。2月3日上午10点多钟了，还没见他过来。80来岁的人了，我有点不放心。正想去看看是咋回事，他来了。老伴儿边走边吐，说全身都痛，头痛得厉害，拉肚子，胸闷，全身无力，高烧 38.5 度。全家人都急了，赶快送医院去吧，免得全家都被隔离，整栋楼也可能被封。小门诊都没开门，咋办呢？我心里有数，只有大法能救人。我就叫老伴儿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吃了点药，戴上口罩，让他躺下休息。我就开始给他读转法轮。读着读着，他睡着了。醒来，量体温 37.5 度。第二天，老伴儿体温正常了，只是还没力气。第三天，完全正常了，也能正常吃东西了。通过这事儿，家人更相信大法了，全家人感谢师父救命之恩。突破封锁，走出去救人。在老伴儿没出现发烧病状之前，我要出去讲真相，受到家人及孩子们的阻拦。虽然他们知道大法好，但担心疫情而阻拦我出去救人。经过老伴儿的病好的神奇后，他们也就不管我了。全国封城、封路、封村、封区，封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心。我们有办法突破封锁， 其他地方封了，我就在本小区楼上楼下的发救人秘方小册子。平常不敢讲的人，由于救人心切，也敢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能接受并三退。街上人少，就做的士给司机讲真相。为了救人，没事也做，不怕花钱，只要能救人我就高兴。一般讲一个能救一个，也不怕监控，在师傅的呵护下安全无事。后来街上人多了，商店也开门了，我就去商店讲，我是你的老顾客，现在疫情严重，我告诉你一个度过劫难的最好方法，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可保平安保命。对方说，我入过团队，我退。遇到卖菜的，我就讲，疫情严重，多少万人感染病毒，你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生活不容易。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少先队。接着讲，共产党不叫人相信神佛，给人带来灾难。你表态退出，就不是他一伙的，神佛就保佑你。同时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法力无限，瘟疫不敢沾，能保平安。他说我退。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打开他们的心结。凡是卖菜的、问路的、捡垃圾的、收废品的、外出打工的、开摩的的、上学的、封点查疫情的、超市工作人员、坐着闲谈的等等，我都用各种方式与他们搭上话，讲真相救人。我每天出去讲，有人问我多大岁数了，他们都不相信我是80多岁的人。我未修大法前是个药罐子，每天西药一大把，中药一大碗，也未见好转。是我修大法，师父救了我，万分感激师恩。在被迫害的这些年中，能平安地走到今天，是师父的慈悲加持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文章，谈谈迫害出现了该如何去做。作者广东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5日。同修被绑架了，我们其他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帮助同修，还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心性所在位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可先找到他们的家属打听情况，因为一般同修出事会通知他们的家属，从他们口中可以了解到实际情况，包括绑架单位、人员、关押的地方等，越详细越好。在网上曝光，可以使国内外的同修用各自的方法讲清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世人。跟家属的接触过程中，也可使他们明白真相，告诉家人同修没有违法，是公检法违法了，消除他们对法轮功以及对家人的误解与偏见。接下来得到他们的理解，聘请律师。聘请律师的过程也是使更多的律师明白真相，参与进来营救大法弟子，通过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同修做无罪辩护的过程，也是主动破除邪恶，讲清真相。过程中不注重结果，不只是单纯的把同修营救出来，而是利用这种形式，使与这个事情有关联的人员部门都能够有机会了解真相，从而得救。有的同修会认为，这么多年了，真相也讲了，可他们还是那样，只迫害大法弟子，认为不可救了，无可奈何。这里要多方面去看，一个是人员也不断变换，不断有新的人员接替原来的职位，他们中有的是没有听过真相的，另外一个，有的即使是明白了真相，但处于那个位置、那个体制，为了所谓的饭碗，或者是升官发财，不得不被动的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更多是跟他分析利弊， 通过历次运动的实例证明邪党都是利用完了卸磨杀驴，所以要他明白自己是要未来还是要眼前利益，并且告诉他保护大法弟子选择正义一定会有福报，这是肯定的。总之就是抱着一种宏大的慈悲，有一种一定要把他救下来的心，效果就会好。所有参与的人员都明白了，放弃了迫害，同修也就营救出来了。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为，所以让他明白真相很重要。我们发正念只能抑制他一时的，比如说 A 同修这次正念很足，大家发出强大的正念制止了这场迫害，可下一次遇到 B 同修 C 同修正念没有那么强，那怎么办？所以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让所有参与的公检法人员都明白真相，这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也是师父要的救度可救度的人。我们不能单纯只依赖发正念，还应该克服怕心，多付出，多承担一些。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如果发正念就都行了，那不用你发正念，我组织一帮大法弟子在纽约发正念就行了，就全解决，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当怕讲真相就要被迫害，这个时候就要找自己，为什么怕被迫害，一定有执着，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怕吃苦，怕安逸的环境没了，怕工作没了，怕家人遭受痛苦等等，一定有放不下的利益之心，或者是放不下生死。这里提醒大家明白应该怎样做，暂时做不到也要在今后不断的学法中去掉这些怕心，加强这方面的正念，从而达到标准，并且从中也体现出信师信法。就按师父的要求做，纯正心态是不会出问题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这里还补充一点，请律师的目的可以跟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沟通，通过律师带话给同修，多发多练多学，然后他们在里面救度身边的人，外面的救外面的人，里外配合，这样做下来才能破除邪恶的迫害，也是师父将计就计的法理。以上是个人的浅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在讲真相中推广明慧网，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9日。目前几乎所有的加拿大制作的有关大法真相的资料和视频内容都没有推广全面讲清真相的明慧网，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大多数真相资料和介绍大法的视频都是在推广法轮大法网站法轮大法.org 或者内容较少而浅的 followingfor.net 英文网站。关于大法弟子所办的媒体，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唯独明慧网是大法对外的窗口。明慧网是一个多语种网站，而且真相内容丰富而全面，从每日更新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情况、海外新闻、时事评论、天人之间、初学园地、修炼交流、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法轮功介绍、425上访、自焚真相、1400例造假、被迫害致死的情况、素江、为什么要三退、活摘器官、恶人恶报、迫害手段、历史悠久的万字符、在线阅读法轮功书籍、大法书籍专卖店，应有尽有。 可以说明慧网能彻底破除邪恶的谎言，了解到从祛病健身、道德提升、迫害真相、传统文化，一直到如何修炼等许多方面的内容。看明慧网，头脑中各种不好的常人观念和邪党谎言都会被破除掉，会被大法弟子的善良和大法的威力所感动，不容易再被邪党欺骗。当年我就是通过明慧网了解法轮功之后走上修炼道路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大媒体也好，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好，还有各个国家对中国人权关注的团体与个人都在看明慧网，都很关注。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法，问：20年了，海外学员中一直有批人坚持说明慧不适合常人看，所以拒绝推广明慧。明慧网在海外学员中一直有较大阻力，远不如在大陆受重视和认可，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师，明慧确实有一部分内容是给修炼人看的和交流的，层次不到是看不懂，但有一些文章还是可以给常人看的，但是也总是有人给自己弄障碍。明慧虽然是修炼人的一个平台，讲的是修炼人心性的提高，有的人是能看得懂的。人在这个社会中也是分层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认识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认识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这种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阶层的，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种能力下他们互相有联系，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互相之间都能联系。这个人类社会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用固定的观念去看人类社会。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只是修炼人，当今的世人多数都是从天上来的，来得法的，可是呢，有的被后天观念埋得很深，有的人观念少，埋得很浅。我就是这样比喻，埋得浅的有些能力就会显露出来。为什么常人中有些人是有能力的呢？他不修炼也有功能呢？现在的人都不是过去的人了，多数都是神来的，所以都有能力，只是他的能力被掩盖着，或者锁得牢不牢，锁不牢的他就能显露出来。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的特点就是以报道中国大陆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为主，那是揭露邪恶的第一手材料，报道的 99% 以上全是真实的，甚至于 100%。 它不同于一般其他的媒体，你们可以把这些真实情况用多语种翻译上网，如果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资源的话可以去做，做多语种的明慧，就是把每天明慧网的东西叫全世界的人看到。对于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英文明慧网的译文水平整体上也是不错的，能起到比较好的讲真相的作用。法轮大法网站法轮大法.org 是真相资料和真相视频上最常出现的网站，这一网站的内容是大法书籍、新经文、经书检索、讲法录像、教功录像、练功音乐和各地练功点信息。其实目前对大法弟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让常人了解真相，树立对大法的正面态度，从而不被淘汰，并不是让他们来学法轮功。当常人从各个方面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将来会自己主动来学法。Falloningfor.net 是一个英文网站，内容比较概括和平实，不如明慧网全面丰富。有关修炼受益方面的文章和个人体会非常少，有关迫害方面的内容相对比较多。 但没有像明慧网那样每日更新的内容。综上所述，明慧网是让常人全面了解真相的优秀网站，是大法对外的窗口。建议大法弟子们在今后的讲清真相中要推广明慧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重度牙周炎好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号。2018年的一天，吃完辣的食物后，晚上左边的大牙开始疼起来，疼得让人难以忍受。常人中有句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作为一个修炼十几年的老大法弟子，我明白这是我修炼上出现了大问题，是我世界中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我没把牙疼当作是病。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先从最简单的口段执着和说话不好听开始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非常执着于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做饭的时候很少去想人家的喜好，只顾自己，还美其名曰这样吃得很健康有营养。另外一个不好的心就是好争辩，尤其是和先生常人经常吵架。结婚前我并不是一个好事之人，结婚后的琐碎生活把自己拖入了常人的鸡毛蒜皮当中，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最基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都做不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这么静静一想，惊觉自己已经偏离大法太远太远了。牙太疼了，疼得让我难以入睡。突然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道歉。我意识到是师父的电话，一辈子要强的我实在是很难落下这个面子心，但是牙疼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跑到丈夫面前说，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总是和你拌嘴，都是我不对，请原谅。丈夫以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嘟囔了几句，我根本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只听到他说的最后三个字，神经病。即使这样，我的牙疼瞬间就缓和了很多。我往床上一躺，竟然睡着了。我更加明确自己向内找，找对了。可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第二天牙又疼了。我又想到自己说话难听，肯定是有党文化的因素。我继续向内找，想起来好多年前我没有养成睡前好好刷牙的习惯。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九篇共产党发表后，我当时已经悟到自己要好好刷牙，这也不是一件小事。不讲卫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有的时候就是犯懒。记得慈悲的师父曾经让我在梦境中变小，去看看自己没有刷牙的世界是什么样。我感觉很惭愧，这件事就连小同修甚至是常人孩子都知道应该做好，而我却如此邋遢。虽然从此我开始天天刷牙两次，但是对多年的牙齿不洁不当回事，甚至师父借常人的嘴告诉我该去洗洗牙了，我也没往心里去。这样一找，牙疼似乎又减轻了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法轮功中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一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在明慧网刊登出来了。我想我的牙疼也可能是这部分世界在修炼中没有达到标准才出现问题。虽然我延长了打坐时间，也确实牙疼的情形在练功后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但是悟性太差，牙疼好了就又懈怠。这次师父让大家练一小时的法轮桩法，让我立即体会到师父是在往上推我们。我开始抱轮一小时的那天，牙齿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因为牙疼出现的牙齿松动也消失了。练一个小时的法轮桩法之后，牙好了，就又懈怠起来。在这期间去洗了一次牙，结果牙齿又松动了，而且还被告知说是重度牙周炎。 这在常人看来是没法治愈的。我悟到自己还是没有100%的信实信法。随之我又想起来，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微信是被监听的，为了安全大法弟子不要使用微信，但我还没有删除，就赶紧把微信删除了。此时我看到一条恶心的大蛇在我删除微信之后被师父用另外空间的剑斩除。我的牙齿在这件事情之后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因为一个小时的暴轮断断续续，状态好的时候就练，状态不好就分成两个半小时练。后来我告诫自己不要打折扣，做事情要一次到位。牙齿还是时好时坏，直到这次中共病毒的爆发。在这期间，我有时间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修炼，我才开始重视练功，将半小时站桩按要求延长到一小时，并坚持下来。现在我的牙周炎好了，牙齿不疼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